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到人气交易厅，我是人气 Lisa。 一开始先简短的跟大家说明一下这阵子更新频率比较不稳的原因，因为清明连假的关系呢，我妈妈就决定返乡一趟，就是回我们台南家啦，回 Lisa 的娘家这样子。然后因为清明节到端午节这段期间呢，同时也是台南关庙地区的凤梨的盛产季，那我妈妈的好朋友呢是关庙地区卖凤梨的第一号人物，大家可以去关庙，也可以找他买凤梨，叫阿环阿环呢、每年这个差不多清明前到端午后这段期间，凤梨都会大热卖。那我妈妈就决定说，她要清明假期前就回去，然后待一阵子，帮阿宽呢、阿环呢、卖凤梨哈。那为了方便，为了她自己跟我的方便，因为她如果回台南又带着我爸的话，就要花点时间去照顾我爸，这样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全心投入的卖凤梨。然后再来就是我这边的话，因为我下午下课时间去接大智宝的时候，如果家里没有其他的成人大人陪的话，我可能就必须把小智宝也带去一起接大智宝这样子啊。天气好的时候是没差，有时候可是下雨啊，就是穿着雨衣骑摩托车还带着一个3岁小孩的话，就觉得有点麻烦，对小智宝来说也怕他淋到雨。所以这次的决议是，好，我妈下去台南10天，然后我爸则是继续留在桃园。好，这样在我下课去接大的时候，他可以帮我顾一下小的这样子。哇，那我就很像那个灰姑娘啊，就是失去了魔法那种感觉，打回原形的感觉。在我妈不在的这段期间，就必须顾小孩啊，做家事啊，先生嘛，当然他也是尽力了，但是跟我妈的能力比起来，跟家事的能力比起来，我先生跟我妈的差距是蛮大的。然后我先生也要上班嘛，所以他也只能比如说下班回家之后帮忙用扫地机扫扫地、排排洗碗机这种而已哈。煮饭什么他也是帮不上嘛。可是像我妈她在桃园的时候，哇，从早上的这个收洗碗机的碗盘，然后洗衣服，然后早餐我们一般都吃很简单，就是馒头吐司什么的，所以也他也不用什么弄。然后接着他就带弟弟去散步，然后回来就煮午餐。接着还会就打扫家里、煮晚餐什么，哇，反正家事几乎我妈都是全包啦。然后中间还会带弟弟去散步，所以我算是过得比较惬意。好，但是现在我妈回台南了嘛，而且回蛮长的一段期间，我必须做家事、顾小孩，必须顾我爸啊。有一个小小的体悟，其实照顾老人比照顾小孩辛苦。为什么呢？小孩照顾小孩的辛苦可能主要集中在前2年，但是一般来说，当你一边去照顾小孩的时候，一边你也就建立了他的生活习惯、饮食的口味还有价值观。所以其实父母家长照顾者跟小孩的磨合只有前期比较辛苦而已，后来会越来越适应，就小孩的作息就会跟着父母嘛，然后吃的东西也会跟着父母嘛，然后也会听父母的话。可是老人就不一样了，老人他的价值观、他的生活习惯、他的饮食口味都是在我们这些孩子还没出生前就已经养成的了然后之后因为生活分开嘛，我念大学离开家什么的，所以跟他们生活习惯是慢慢的变得不一样，饮食也变得不一样。那现在又住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很难去达到一致。像我爸他基本上是不吃鸡肉、不吃鸭肉、不吃内脏类、不吃辣，就很多我们喜欢吃的东西他都不太吃，然后硬的东西因为他牙齿不好也吃不了所以他的食物是很有限，甚至有时候必须特别为他准备。好像比如说我们可能可以开开心心的去吃外食、吃牛排，但是对他来说这是他没有办法吃的东西太硬了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要去吃牛排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先准备好他的餐点，这种感觉就是 对，那也从这个照顾我爸的过程中有体会到，我妈的辛苦啦，因为之前就是都是我妈在做这些事嘛，她会把菜煮得比较软，饭煮得比较软啊，然后去叮咛我爸的生活作息啊，控制他的抽烟什么的啊，现在就必须我做。不过呢，我妈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她总是不断的就去骂我爸，念我爸。我做这些事的时候倒是不怎么需要去念我爸，就是也是会有一些规矩定得很明确，然后请我爸遵守就好。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吃完晚饭之后呢，我爸是必须自己把碗盘放去那个琉璃台，但是我们是会统一用洗碗机洗。然后接着我爸必须收拾他自己的桌面，然后捡地上的饭粒，因为他现在长期服用那种精神科的药物，不太能控制手，所以他吃饭会掉蛮多饭粒。那如果我妈在桃园的时候，她就是全程一直念我爸啊，加啦加个本尼亚，本尼亚都没去，一直念哦，就是常常因为这件事我都会生气，我都会觉得你不要再念了，就是你再怎么念她也不会吃得比较好或剪得比较干净，只是比较吵而已。那像现在我爸我妈回台南了，然后我爸跟我们在桃园情况下吃完晚餐，同样的事是还是会发生，然后我爸就自己默默在那边收拾，我也不太会去在意他收拾的干不干净什么的，因为桌子最后大家还是要一起擦桌子，然后地还是要一起扫地机扫的，就算他真的有一些饭粒没捡干净那也就算，我也不会去检查，他有做这个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这个举动，而且自动自发去做，我觉得就挺不错。对，所以说有好有坏啦，就是我妈在的时候我就可以获得很大量的自己的时间，然后也不用承担这个家事的负担啊，也是蛮爽。但是我妈不在的时候，我可以获得一些心灵的平静，就是我们家会呈现一个比较安静祥和的状态。好，但是呢我妈不在的话，那个 loading 太大，我基本上是抽不出时间去阅读思考跟录 podcast 的，因为小朋友他的特性是他会一直去干扰，他未必是会造成我很大的工作负担，但是他会切碎我所有的时间，就比如说我可能看一本书看没有几页，弟弟就来啾啾拖拉裤，你也不能不理他，你就跟他说哦拖拉裤这样子，必须进行这种互动，然后思绪就会很混乱，这算是育儿的一个难处吧，特别是比较小的小朋友。那像大智宝现在7岁了，开始念书了，其实就蛮好打发的，你就去，像我的话我就是借一些有趣的书好给他看就可以了，就可以获得蛮长的悠闲的时间，或者是让他去画画啊，做一些事情。如果我想要就是不被打扰的话，我可以明白的跟大智宝讲，然后现在妈妈要去房间，然后你不可以进房间来，你要在客厅玩什么，她也是会配合。好，但是小智宝的能力就还需要黏人啊，还需要撒娇哈。但是今年的9月，小智宝也要正式的开始念书了，要念幼稚园小班了。好，经过学校教育的一些训练之后，很快他也会越来越上轨道。为了避免说我妈妈在台南的这段期间我会因为育儿家事太疲累而产生那种比如说精神失控脾气暴躁或者是发飙之类的一些不当的行为呢，我在这段期间呢有去安排就是所谓的陪玩姐姐。那一开始我跟我先生谈这件事的时候就跟他说，会有陪玩姐姐早上几点到几点到我们家的时候，我先生露出非常惊恐的表情，就是那是什么啊，陪玩姐姐的那种感觉。我后来发现其实蛮多没有小孩的人，或者是有小孩但没有用过这项服务的人，其实不知道什么是陪玩姐姐，有些人甚至会有点不怀好意，就是听到这四个字以为是什么东西。我就简单说明一下，陪玩姐姐基本上就是到府保姆，但是没有保姆资格。好，就是到府保姆就是保姆来到雇主的家里， 然后去顾小孩，可能是短期的，也有可能是比较长的时间的合作，都有，有临时的、哦、也有长期合作的。但是要成为一个保姆，你可能必须要有保姆执照，然后你还必须跟政府那边有登记，要登记的保姆、哦、这样你才算是一个比较合法的保姆资格。然后雇用这种合法的政府登记的保姆的人，他才可以去申请相关的补助，也比较有保障。必须是相关科系毕业，或者是受过政府办的保姆的培训，之后再通过考试，然后再取得登记资格，这一系列的动作才是一个、我们所认知的保姆。那当然在台湾有很多的没牌的保姆，就是他是私底下去 接工作，可能是他的居家环境没有通过审核，也有可能是他没有取得过保姆的证照，但是因为他很多年都在带小孩，所以他有那个能力，那大家也愿意，还是愿意信任他的话，这样子没牌的保姆在台湾其实也是蛮常见的。但是如果你是雇这种没有登记的保姆去照顾小孩的话，相关的津贴是不能去申请的，就这样子。那像我这种短期请一个礼拜请一两个小时的这种，本来就不会有什么补贴啦，政府本来就没有什么补助，所以那个没差。然后当然如果你必须家里要需要人照顾的小孩很小的话，小婴儿的话，当然还是建议请这种合法登记的保姆。因为在培训的或考照的过程中、哦、有一些要求，比如说要会泡奶，要有卫生的知识、营养的知识，然后要有急救的能力，这个很重要。就小朋友如果他吐奶了，他噎到了，或者他临时有些状况，那个保姆会不会 CPR？会不会急救，能不能正确的做出一些判断、哦、这个很重要。所以如果说家里是很小的小朋友、小婴儿，然后需要长期的照护的话，当然我觉得可能优先还是先选这种登记的保姆。那、啊、当然如果没有，家里附近就是没有这种合法的保姆，或者是就是没办法的话，请一般的就是 私人的嘛，私下的嘛、哦、这种保姆的话一定也要仔细的注意他的环境跟为人这些。好，那因为我的状况是我需要有人来分担我的一个精神压力，陪我家三岁的小资宝玩，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并不一定要去找临时保姆，好，就是不一定要找有保姆资格的人，我可以找所谓的陪玩姐姐。那陪玩姐姐呢，真的就是叫这个名字，这个职业就是叫陪玩姐姐，一般都是在学生或者是比较年轻的。那他因为他没有受过保姆的培训，他也不是相关科系，他也不可能去考证，他也不可能去登记，他没有保姆资格。但是呢他可能是有一些才艺的，比如说他可能在安亲班或者是在一些育儿机构，他本身就是会陪小朋友带动唱这种能力的，或者他的科系是一些艺术的表演相关的科系的，他们就会这些年轻人就会做陪玩姐姐这个工作，就到府来跟你们家的小朋友玩，然后让父母稍微有一个喘息的时间、休息的时间，从这个育儿的精神压力或者是工作负担中暂时的解放。好，这个就叫陪玩姐姐。其实也有所谓的陪玩哥哥，好，就是也有男生呢，也有男生做这个工作，但是这可能不是所谓的性别歧视，但是一般家长可能会更倾向去找一个女性的照顾者来顾小孩、哦、就是不知道是过去的经验吗，或者是一种刻板印象呢，就是会倾向这样，而这个倾向会持续很久哦。像我大学的时候，女生找家教，就是女生要去当家教打工是比男生容易很多，因为很多家庭比如说家里平常是比较没有人的，就是家教老师来的时候家里可能只有小孩跟家教老师的状况下，很多家长不愿意让男大学生进家门，或者是家里是女儿的、哦、他也觉得最好不要让女儿接触男大学生，也是有这样的家长。所以女生她去找家教的工作的时候，她去应征啊，去面试啊，她获得机会的就是她成功机会是大很多、哦、还是都会有这种状况啦。那这个叫做男女不平等嘛，性别不平等嘛，我想可能就是可能都还是有一定的一个 限制，先天的或者是后天社会观感的限制在。好，那我这次找的陪玩姐姐也是姐姐哦，不会想找哥哥，哥哥也比较少。这个市场比例大概是99:1吧，就是99个陪玩姐姐，一个陪玩哥哥这种状况，然后各地区都有。对，那我先生他其实他是不太会介意这个的，因为反正那时候他也不在家，那我就找了陪玩姐姐来。但是因为我们家小芝宝他算是比较黏人嘛，或是社会上跟人家社交的经验比较少，所以一开始去接触陪玩姐姐的时候也不是说很能够完全的去跟他独处啦，就是我还是要常常去偷瞄一下的这种感觉不过之后应该会越来越好，如果有长期习惯的请固定的陪玩姐姐的话。那比较特别的是刚好上星期四就是星期不上星期四上星期四吗上星期三对上星期三的时候4月3号的时候，那一天就是约了陪玩姐姐大概9:30到11:30到我们家。可是那一天的上午7点多的时候，快8点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地震嘛，然后那算是我们家小芝宝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地震。然后那时候大芝宝是在学校，他学校必须夸奖一下他们的防灾演习做得很彻底，然后地震第一时间也马上把小朋友疏散到操场，然后还有跟家长回报说小朋友已经在操场，让我觉得非常的安心，真是很好的一所小学。那小芝宝呢，他3岁，他虽然陆续有经历过一些小地震，但是都是没有太多感觉的。那这一次4月3号那个地震把小芝宝真的是吓坏了，他就地震地震，然后一直乱跑。然后我们就想要引导他躲到我们的大餐桌底下，但是呢他就是地震地震一直哭一直跑，不知道去哪，就只要把他抓起来摇一摇就让他先冷静下来吧孩子。然后那个地震因为我们家在9楼，所以哇家的东西都在那边摇，然后每个抽屉就是柜子抽屉都自己打开来，好害怕幸好柜子是没有倒掉没有说真的很混乱，但是那个瞬间有种天崩地裂的感觉。然后小芝宝在那边哭，我就赶快把他抱起来摇一摇摇摇摇，他就冷静了，因为他就不知道是地震在摇还是我在摇所以他就不哭了冷静下来之后他就抬头看着我，然后说华裔就说华裔我天哪，这个跟金鱼一样的记忆力，这孩子真的是后来又有一些余震嘛，那我跟我先生就加强训练，就是总不能每次遇到地震这个3岁的小芝宝就在那边地震地震然后一边哭一边跑来跑去吧，太危险了所以我们就一直想要训练他在地震的时候能够好好的躲在餐桌底下最近状况又比较好了如果大人再稍微用点力吧固定住的话是稍微可以躲在餐桌底下的。在这个4月3号的这个早上的大地震之后，然后接着陪玩姐姐来，然后我就跟她聊了一下说这个地震让我回想起921的事，觉得其实就是心理上是会蛮难受的。然后这时候陪玩姐姐跟我说她不太清楚921发生什么事，因为那是她在她出生蛮久以前。我就觉得好天哪，我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内心又受到一次很大的打击很大的震撼太年轻了。那这个陪玩姐姐真的有点像是比较大的小孩这样19岁哇好，那第一次的跟小芝宝的互动算是还行啦，但是小芝宝就是常常会有点还是怕怕的这样子。我是让这个陪玩姐姐在我们家楼下的游戏室陪小芝宝玩，然后我自己就是离开，然后我又是回去煮饭啊一些什么的。但是因为我就会害怕嘛， 怕说不知道小智宝会不会已经哭着找妈妈了、啊、所以我就溜下去我们家楼下的游戏室偷看一下，然后去公共空间偷看一下，哎呀不得了，就是瞄着一眼啊，刚好那时候小智宝就趴在那个游戏室的窗户在那边，然后就跟我就对到了马上就妈妈，那我就没有办法再溜走了。好，所以两个小时，但是其实大概只有半个小时左右有成功溜走而已，后来就溜不走了，那变成说有点像是我跟陪玩姐姐一起合作育儿这样子。请这种到府的临时托育是可以增加一些喘息啦，一些余裕，但是有时候就是如果人不在的话也会担心说他有没有认真的育儿或者是用3C 育儿，好，其实这个状况都是会有的。因为我之前大智宝的时候我也是有请过比如说到府保姆或者是临托，那有些情况下会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像我有一次请过一个临时保姆，就是临时有事请来一下，然后他就有让小朋友看手机，那他其实都不知道，都是有点技巧，比如说先放音乐然后小朋友去看，然后一起看一下这样子，他之后也有跟我讲，但是心里还是会觉得怪怪的嘛，就是如果我要用 3C 育儿我就用我自己的 3C 就好啦，我干嘛花钱请别人来用 3C 育儿，但是也不确定他用 3C 育儿的时间比例这些什么的，但现在社会这些 3C 产品完全不存在小朋友的视野或生活中也是不可能，所以有时候就只有妈妈自己才会有办法控制得很好吧，我觉得好，那之后还会再请一次这个陪玩姐姐，那这次她说她想要带小朋友去户外走走，我就觉得好，也就试试看，好看小智宝能不能合作。好，那这一次现在这个录广播的时间是我先生带着两个小孩外出很感谢他哦，一打二，而且去户外挑战是不简单的，但是这一次的连假就清明连假4天了，他挑战了3天都失败，就是要一个人把两个小孩带出去，然后通常都是小智宝不愿意，就一定也要妈妈跟去第4天终于成功所以我才也有这个比较长的一段可以自由运用的时间来录这个广播。总之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啦，好，那反正10天也是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哈。等我妈妈再回来的时候一切就又恢复正常，下礼拜我妈妈就回来了。好，所以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大概是4月16号的时候，这个 Podcast 的又会恢复正常，就每尽量啦，每周更新。好，就大家各自在自己的生活中继续努力咯，好，加油，拜拜。